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，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问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都要遵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的穗子做长了，喜爱宴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称呼他拉比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你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在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这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，文士和文士文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你们说凡只做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只做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遵守谨守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，什么是大的，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你们又说凡只做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只做坛上礼物起誓的，就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瞎眼的人啊，什么是大的，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人只做坛起誓，就是只做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。人只做殿起誓，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。人只做天起誓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、含道不行了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蒙宠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都吞下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贷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像外面也干净了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，因为好像本是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义的事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修饰异人的墓，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，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，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？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定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追逼到那城，叫世上所流异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从异人养活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呢，你们的家成了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好，这就是整章的圣经。你愿意的话呢，我们用六次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看它。那么这章圣经呢，我们普通不大容易懂得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很少在地上像这一段圣经他所做所说的。因为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给人祝福，我们主向来是祝福的主，我们的主是满了恩典的主，所以恩上加恩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弟兄姊妹，就给我们看到神的爱来到地上。所以这位充满爱的主，充满怜悯的主，是良善的这位主。那为什么就在这张圣经里面，你看他用的话是那么沉重？他这里不是宣布咒诅，不祝福，他乃是宣布咒诅，他乃是宣布祸患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说这么沉重的话呢？那么当然，因为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有失态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生气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主好像像我们一样的生气，我们生气会有很重的话，对不对？还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怎样怎样会怎样怎样，好像那个话很像咒诅的话，好像讲的好像宣布一些祸患要来到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说的这些话好像跟他的爱，跟他的爱是冲突的，跟他的怜悯是冲突的，跟他仁慈是冲突的，还有他下来是满了恩典的，好像是冲突的，所以我们就很难很难明白这个话。我们有的时候读是读了，但是很像一下子从身上就划过去了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。因为马太福音是对称的，他头跟尾是对称的。前面你记得我们的主宣布八福，他在山上教训门徒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虚心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。”怎样的有福了？怎样的有福了？他一共宣布了八次，所以那是主宣布祝福，是在山上宣布了八次。那这一次呢？主也在山上，不过这个山叫做圣殿山，也叫做摩利亚山。所以当他在殿里面教训百姓，当他面对文士和巴利赛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在这座山上，他宣布的不是祝福，他宣布的是咒诅。那么在那座山，主所宣布的是八样的祝福，在这里主所宣布的是八样的咒诅，或者说八样的祸。所以那里讲的八福，这里讲的八祸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算来算去没有八祸，有的时候只有七祸。其实呢，如果你把十四节那个小字算进去的话，那应该是八祸。那我想我们在这不需要为这个起很大的争执，要紧在哪里？就是说前面讲的福，后面讲的祸，都是两座山，都在两座山上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特别是有头尾的对称，他该开始讲的天使，最后也讲的天使。那前面讲的妇人，特别讲的家谱里面妇人，后面也讲的妇人来到坟墓那里，所以你看看他整个是头尾对称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你主耶稣所讲的第一段话跟他最后一段话是对称，所以整本的马太福音一共有五个高峰，主耶稣讲了五篇很重要的话。那么你就看见第一篇跟第五篇是相对的，第一篇讲的八福，最后一篇呢讲了八个祸。所以一面讲的祝福，一面讲的祸患，一面讲的祝福，一面讲的咒诅。然后呢，等到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，哎，你才发现那里讲的做门徒。然后到了第十六章，那里给我们看见了教会。所以一面讲的门徒，一面讲的教会，你看这也是对称的。然后到了十三章，就是讲到教会天国的奥秘。那么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讲的七个比喻。所以呢，那个就是第十三章可以说是最高峰。 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可是有五个很大的高峰，当然如果你要把它简化起来，我可以说三个大的高峰，但是不要忘记讲的门徒也是很重要的高峰，讲的教会也是很重要的高峰。那尤其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只有在16章跟18章讲的教会，我们主在他一生在他的四福音里面只有这两次提到教会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稀奇。保罗当然一再提的教会，今天我们一再说的教会，但是我们的主是把教会放在整个天国的框架里上，所以今天讲的天国与做门徒，讲的天国与教会，你看就是马太10章跟16章，你看那两章才能相对。那么到最中央的时候，最中间的时候，那就是马太13章。马太13章呢，就把天国的奥秘，或者说那个面纱，就为我们解开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天国的福音，就是整本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既然讲了福，也讲了祸，讲了宣不出福，也宣不出祸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事件的故事？亚伯拉罕不是刚到了迦南地，他一战到了哪？到了世界。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神是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。那迦南美地呢，是从但到别是巴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世界当中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，所以那就是世界。那么世界什么意思？世界就是神的肩膀。那当然亚伯拉罕就经历神怎么样怀着他牵着他，那么带走过这个他从来没有走过的陌生的那个道路，就是迦南信心的道路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当他在那里把祭坛献给神的时候，他一放眼望过去有两座山，那一个是基利心山，一个呢是以巴路山。那么这个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呢是东西向的，那假定说现在我在讲台这个地方是祭坛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脸是对着地中海，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黑门山呢就在北边最北边，那就是但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别是巴的在最南边，那是靠近什么？靠近撒哈拉大沙漠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从北到南是160英里那么长的地方，从但到别是巴，那现在保约这个亚伯拉罕刚好在中间，在世界这个地方。那么好了，这两座山呢，很明显有两个山坡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在我左手是基利心山，那么我们的太，我如果在中介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我当然看见的山坡是向着什么？那个是向着黑门山那个山坡，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飘到那个山坡，所以是一面的几片的清水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这个以巴路山，它当你在山谷这一部分，它向着沙漠那一部分，因为沙漠的风吹过来，所以是一片的枯黄。所以亚伯拉罕等于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等于一脚站在绿洲，一脚站在沙漠。当你看见这里的这一片青翠的时候，你像是黑门的甘露降过来，所以等于你好像在黑门山上，像在蛋一样。然后呢，你今天当你看见一片枯黄的时候，好像你仿佛已经到了什么？到了历史吧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神就建筑那个世界，给他开了窗子。你看见你不需要走160英里，你现在要明白什么叫带到别是巴。你看从基利心山到以巴路山，你一眼给看完的是从带到别是巴。所以在这里，神就借着这一扇窗子，给亚伯拉罕看见迦南美地是怎样的环境。但是不只是迦南美地，是给他成就产业。所以当时他放眼望过去的时候，你看见只有他跟他的太太他们以撒还有几个佣人在帐篷里面，如此而已。他放眼望过去都是当地人，他在以巴路山上，在基利心上，他看不见他自己的子孙们，但是谁说要把这块地给他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既然神把这块地给他，神也把这块地要给他的后裔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过进迦南的时候，你看见虽然他在犄角支搭帐篷，虽然他把这个什么拿下来，把这个耶利哥拿下来，后来把埃也拿下来，但最重要他们顺服神的话， 他们第一站是什么？他们第一站还是要到什么亚伯兰去过的那一站。他们那次他到了那里，他们就过了第一个祝棚节，所以不是第一个五旬节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具有真爱的征战呢，然后这个爱呢就是伯特利就是天的门，从那里你很自然就到了天的境界，那么就到了亚伯兰所去的地方。那么神父就告诉借着摩西，就告诉以色列人，告诉摩西说，你们进到迦南以后，你们要怎么做？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祝福，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西山上宣布祝福。那么请大家记得了，为什么宣布咒诅呢？因为他们所在的那片山是一片枯黄。为什么宣布祝福呢？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山坡是一片清水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宣布祝福，宣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乃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让他，所以迦南什么时候？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布利新山上宣布祝福，有六个支派在基利杰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，等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所以他们能够聚在一起。最后到了这个到了约书亚二十四章的时候，是约书亚他们等着他们得了产业以后，他们聚集在世界，然后他们宣布说，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是同样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太清楚了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他的子孙也经历了。但是世界什么时候是世界呢？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肩膀呢？那最厉害最明显的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当你看见你子孙满堂，当你看见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那在那个时候神开始回忆的。如果你读约书亚时代，神在那个开始回忆当初神怎么样在大河那边把亚伯拉罕一个人招来，等现在你看见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等到他们宣布咒诅宣布祝福的时候，这里不止亚伯拉罕后裔，这里有以色列人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能够聚在一起，这什么？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见证，这就是神最后的旨意终于达到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非常清楚的，在当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你看见在祭坛那里有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，但是还没有以撒。但是慢慢你经过多少年，最后你看神祝福亚伯拉罕，结果他和我人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子都说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等到你看见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上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，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最后完成了，不是吗？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？想起大祭司。这个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他是怀着十二个支派，因为十二个宝石在他的胸怀里面，但是同时在肩膀上有两块宝石，每一块宝石都是六个支派名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啊，当你看见呀，当你看见那个什么，当你看见这个当你看见那个景象的时候，特别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你看见说在这个肩膀上六个支派，在这个肩膀上有六个支派。所以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乃是大祭司，带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神的子孙有两代，一般是地上的子孙，那就是以色列人，还有天上的子孙，就是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到迦南美地，就旧约来讲是一块地，是个物质的一块地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就是基督赐福和丰富来说的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世界？世界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怀着我们，牵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那些子民聚在那里，那个景象就这样的一个景象，他们是在基督的肩膀上，他们要在基督的心怀里面。 弟兄姊妹，这是迦南美地的属灵意思。那么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只是一块地，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应验到在这个人的身上。所以想想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看见有人宣布咒诅，有人宣布祝福，你要说这里是神的建造，你要说这里是神的建筑，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真的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他在巴弗山宣布巴弗，他在圣殿山上宣布咒诅。那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旧约里面那块地不过是影子，现在完全实现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你怎么能说马太福音23章是碰巧的一章？当然不是碰巧的一章，是整个神精心设计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你把这张拿掉了，你就把对称拿掉了，你把对称拿掉了，你根本就不懂得那个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来的地上也是在两座山，所以他也重演这段的故事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他的的确确在巴弗山他宣布，反就宣布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虚心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证明说，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地，证明说我们站在基利新山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底人是堕落，人是犯失败过，人是需要救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乃才是，所以你只要看见有荒凉，你只要看见有沙漠，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，所以地就说了咒诅，就长出荆棘蒺藜来，所以人汗流满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给我们看见他果然就来到了什么，来到这块迦南地。但是为什么有绿洲有沙漠呢？因为人犯罪，因为人堕落，人失败，所以人需要救助。你看见哪里有祸，你看哪里有咒诅，你就看哪里有罪。你只要看见有罪的痕迹，现在我问你，更告诉我们 那人的结局是什么，人类的盼望是什么，当然就是救助。所以就是呢，他说他来了，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人。他说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这个而且要说他的福助，也就是在就人若人人喝着水还要再渴，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从他的福就是然后要从一井里泉源一直涌到永生。他不止如此，他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人从他的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为什么需要活水？哪里有沙漠，哪里才需要活水？哪里是干旱疲乏无气无干旱疲乏无人之地，那里才需要活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人宣布祝福，有人宣布咒诅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神要把恩典给我们，神要把神把恩典赏给我们，而且是恩上加恩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一位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主来道成肉身，不错，他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如果光有恩典的话，那你只看见基利新山的故事。但因为有真理的缘故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被撒哈拉大沙漠煎熬过的，我们到底是被沙漠的风吹过的，所以我们里面是枯干的，因为我们曾经堕落犯罪，所以我们地里面，我们心田里面是长出许多荆棘和蒺藜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他站在另外一座山，他要宣布咒诅。因为否则的话，就是不要忘记，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一样，你传福音，你为着把这个人信主，你就讲尽了所有的好话，你就忘记告诉他你是个罪人，你就怕这一讲你要伤他。但就怎么，如果你不把他叫醒，如果你不告诉他是罪人，他的病永远治不好的。你看见没？今天很多的病都跟罪发生关系， 我们劝他要看医生，我们劝他要这样做好那样好，我们就是没有劝他悔改。什么时候你劝他悔改，你就是宣布说，如果你不接受主的救恩，你就有祸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是烂好人，今天我们都讲我们是口出恩言，我们从来不得罪人的，你是不得罪人，很多人就是不得罪人就把人送到地狱里面去了。但是许多时候，如果我们能把真理告诉别人，今天为什么有祸患，因为有经济有激励，为什么有经济激励，所以你才汗流满面，你才有糊口，这是没有错的。这边的话没有人要听，没有人要听的。今天有人犯什么罪的人，一定会告诉你说，这是因为天生的，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有什么缺陷才会这种情形。因为什么，我们想尽各种方法来原谅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不可能要救助。所以就怎么，你看一下，如果这个医生很狠心地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忘记你已经没有几天了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你需要救，你需要救恩，你需要医治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今天什么是祸？祸是真理，那个真理是告诉你说你需要救恩，你怎么需要救助？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才可以。有的人不在乎自己有多胖，不在乎自己有多重，那你看见有很多人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减多少的重量，他说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，他讲很多道理告诉你这样那样那样应该都可以减轻，但是他都懂，但你看他就比别人更重一点。所以第二次问，今天问题在这里，今天问题就是他必须要从心里面恨他自己，恨我说这个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，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医生，这时候需要医生这个肠里面去剪一段，然后果然就是回来了。那我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跟一个弟兄坐在一起，我们吃饭的时候问他，你说这我这里真的一个人很胖很胖，你剪一剪他就会瘦下，他是一个人，说是真的。那么还有呢，胃啊什么的要剪一点，那胃变小了以后呢，你就很就不容易饿，你饿你就会越吃东西你越来越胖，所以这样子，所以有各种方法。那么说他这个的确很有效，他不过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那个太胖的人呢，如果这样剪掉以后有困难在哪里，他慢慢就发现，因为他胖了以后就本来很多肉嘛，结果呢一瘦了以后这个肉就垂下来，就变这样，那么这个肚子也这样，下面一大块就垂下来了，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再把它缝上去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你瘦是瘦了，但是美观不美观，那就你健康是健康，那就不美观，对不对？但是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什么？你还是留下伤痕，留下痕了。所以这个要给我们看的有沙漠，给我们看有经济有激励。所以我们当然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个罪人，这当然是祸因了。有罪当然是祸，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你需要救助。我实在平常人怎么讲我都不觉得我很胖，我多吃一点冰淇淋也不要紧。到了有一天我觉悟过，到有一天我恨我自己，我说不行，我要找医生了，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瘦下来。弟兄姊妹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善由不得我，我不知道立志多少次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最后如果你真的恨自己，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有一些话你听进去了。你从前你说胖的人有祸了，对不起，我自己也胖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怪我，那么这话还难听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听进去了，那是你就蒙恩，你得救了，你看见。所以23篇唱的太重要了。我们主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有祸了，这里宣布什么？宣布我们是罪人。但在犹太教里面，最不容易相信是罪人的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这几个字在原文是戴假面具，戴着面具是个演戏的人。所以你会相信啊，今天犹太教会变成一个舞台，今天教会也会变成舞台，叫我们每个人都戴上假面面具，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彼此寒暄一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说假冒为善的人有祸，